好，我们下面再看那个，再看标题，看这标题就蛮冲的哈，假中道跟烂大份。中道好像很多人都会讲啊，不偏两边嘛，不要偏这边，不要偏那边，哎，这样就是中道了。这个讲义上面所讲的，常知一边，无常知一边，不偏两边即是中道啊。这个都是从《宝积经》里面的经文里面揭露出来的。我是一边，无我是一边。心有时是一边，若心非时是一边。无名是一边，名是一边，以上能不偏两边者，即是中道。好，这样讲了，你懂了吗？也不懂了。为什么呢？我说不止讲者不懂啊，听者也不太懂啊，不止听者不懂啊，讲者恐怕也未必懂啊。因为你要入中道，一定要从缘起法里面去入中道。从缘起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从缘起法里面看到两者都是相待相生的，这样的话才是中道。不从中缘所生法里面去讲的话，没办法真正的去切入中道。好，我们比如说就前面所讲的那这四句，非常非啊，无常是常是一边，无常是一边，不偏两边即是中道。那这个怎么去理解呢？因为是中缘所生法，缘不断的在变化，所以它一定是相，一定是在无常不断的变下去的。可是，在变的过程之中，又不会前后截断。所以，其实这个以中观的讲法就非常明确，诸法不长也不断。那如果我们用一个一般人比较容易的了解的比喻，就像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样，这样不断的往前流，哦，它当然是浪起浪落，不断的在变化。可是前浪跟后浪之间没有任何的间隙，所以虽然无常，但是还是不断的相续在变化下去。这样的话，用这样的，因为是众缘所生法，所以不长也不断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。或者说用长江后浪推前浪这个模式去想，也比较能够理解。好，那我们说有我还是无我呢？其实佛法里面所讲的无我，主要是讲两点。第一个，没有孤立不变的我。很多人讲到我的时候，虽然也知道自己的身心在变化，可是老师觉得说应该有一个不变的。事实上，如果以众缘所生法的大原则来看，不可能有一个不变的。如果有一个不变的，一定是性，不是相。一定是性，不是相。所以，没有一个孤立不变的我，也没有一个能够单向主宰的我。为什么呢？很多人都认为，因为有我，所以我能够控制。我在控制我走路，控制我睡觉，控制我现在说什么话。啊，将来做什么事情，其实是谁在控制呢？众缘在控制，不同的缘有不同的视线，有不同的变化，所以没有一个能够单向主宰的我，能够控制的我，以此说众生无我。可是生命的现象还是存在的，啊，你看得到我看得到你，这种生命的现象，要吃饭，要睡觉，要学习，要奉献，这个生命的现象是存在的。五蕴和合的生命现象不能说没有，但是业报因果的原则也不能说没有，因为这是佛法最基本的原则，是从因缘果报里面去往上推，推到最后是无我。为什么？因为不能够不变，不能够主宰。但是这种生命现象不能说没有，所以很多人一直搞不清楚，为什么佛法说无我又说轮回呢？因为无我，所以才可以轮回啊。因为没有一个不变的我，所以长江才可以后浪推前浪，不断的变化下去啊。因为无我，所以才可以轮回。甚至说，我们不要讲的那么伟大，因为无我，所以可以听经闻法。不然呢，如果你有我的话， 那你就原来不变的，怎么听都没有用啊，因为无我，所以可以吃饭睡觉。为什么呢？缘起缘落的生命现象本来就是存在的，因为无我，所以可以修行正果。所以这样的话，你不管是用有我去形容，还是用无我去形容，我们都很可以抓住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。因为众缘所生化，所以生命是不常不断的变化下去啊。变化根据什么大原则呢？根据的是因缘果报的大原则。所以这样子讲的话，我们就比较能够理解为什么无我，为什么无我还要吃饭，为什么无我还需要修行。不然有很多人就一直想，无我为什么还要轮，还有谁在轮回？轮回就是生命的现象嘛，没有说我，如果有一个不变的我，就不会轮回的嘛。所以你要把这个分清楚，就比较清楚了。然后下面讲说，心有时，心非有时，这个没有人会懂的。到最后，我的讲法是比较简单的讲，是说，要把心分作两个，一个是心性，一个是心相。性是永恒不变的，所以在经典上面常讲，清净本来，从无始以来，性就是存在的。所以在楞严经里面讲说，性非因缘，不是因缘所生法，因为它是华尔如是的。可是如果是相呢，相的话就是随缘示现的，不常不断。所以我们过去常用一个比喻，心性像什么？心性像镜子一样。镜子为什么称为镜子呢？因为它能够把相外面的相射进去，能够成像，能够显像，所以称为镜子。可是镜子里面会出现猫的像还是狗的像呢？那是众缘所生化。所以你在讲到心的时候，一定要把性相先理清楚，现在说的是性还是说的是相。有很多人不说性相，说心体，啊，体到底是性还是相？很多人都分不清楚啊。你都分不清楚，然后再讲说非实非不实呢，更没有人听得懂。所以我们讲法，你就一定要把这个众缘所生法，所以是相有变化，然后因为是性，所以它是华而不变的，这两个一定要确定，你才有办法把对心能够真正了解。所以自古以来说，入在楞严，其实楞严只有讲一句话，什么是心性，什么叫做称为妙解明心呢？妙解明心就是因为心性，所以能够了别，因为有心性，所以能够显象，显象的存在，显象的变化，所以称为心性。那至于一切相法的存在变化啊，这个不是共世间法的。共世间法当然以佛法来讲，再加上一个，因为是随缘示现、随缘变化的啊，那就是更精准圆满了。好，下面也是一样，明跟无明呢？哦，这次去六月份啊，要去马来西亚讲中观啊，然后因为他们报名人数太多了，所以他们叫我出考题啊，筛选其中一个题目，我看连改分数的人可能都不太会。无明到底是无明是有始有，无明是无始无终的吗？大家都知道无明是无始的，对不对？无始无明嘛，那无明有没有终呢？你怎么回答都是错的，因为你一定要把性跟相分清楚。如果对就性来讲的话，那是有终。为什么？你只要一觉悟就明了，一觉悟就明了。所以有人讲说一了百了，也不要物后起修了，因为一了百了对性那是就性而言。但是相呢，相永远是永远不断在变化。所以我常常讲说，相只能够怎么样，慢慢去趋近圆满。所以说，如果你不能够把性相先分离出来的话，你怎么回答，一定有瑕疵的。好，那如果你就只是讲说，非明， 名是一边，无名是一边，我不落两边，啊，你就清楚了吗？不清楚的。所以我觉得，当然各位知道我在佛法上受益最深的其实是中观思想，因为中观思想从缘起才能够入中，真正的中道。你不从缘起的话，讲的中道都是没有用的，因为很多人抓不准啊，抓不准那个真正的中道在哪里、啊、所以不从缘起讲的中道就是假中道，因为讲的是假中道，所以必然会包大贬小，而且在很多事项上面他没有办法讲得很圆满，还会落一边。下面我举的两个例子，像维摩诘经上面有一个故事说，哦，那时候维摩诘参加一个法会，啊，对那个菩萨说法，然后这菩萨就要供养他一个璎珞，然后他就把这璎珞分作维摩诘乃受璎珞分作两份，持一份施持会中最下起人，持一分奉比南胜如来。当时的法会有很多人参加了啊，也有佛参加，也有很多众生参加，也有乞丐来参加，那个称为无遮法会。于是他就把这个所收到的供的璎珞分作两份，然后一份供养佛，一份供养这个最下乞丐，这个叫做什么？不落两边。那我问其他的人呢？其他的没分到的算什么呢？而且我跟你讲实话，那个乞丐你送给他的话，他一定完蛋的。为什么呢？他没有那个福报。所以各位知道，有很多种大家的人，其实最后没有几个有好下场的。为什么呢？他没有那个福报。你勉强得到那些财富，对他来讲薄利。而且我跟你讲保证，你在那个大法会把那个璎珞送给那个乞丐，那个乞丐马上被人家追杀。菩萨都这么不懂世间法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说世上一般人你看不到这些问题，因为我们大家觉得对，分作两份，一份给他，一份给他，啊，两个平等，佛跟乞丐是平等的，哪说平等过啊？平等的是性，不是相，相还是差别的。很多人根本离不清楚性相之间，然后就要讲这个平等。那我要问的是，我们勉强说哦，佛有这个福德可以受这个璎珞，那乞丐呢？乞丐不受还好，受了一定遭殃，因为他的福德不够。所以我觉得很多很多地方你不能够把从缘起里面去讲中道的话，那个中道一定是会偏差的。好，像本经在这经中有讲一句话，如所未闻经，闻便信受，如说奉行。以前没听到的经典，我们听了就相信，然后就跟着继续执行。你相信这种说法吗？那外道也是经典啊，你为什么不相信呢？说那是因为它叫做外道嘛，所以我们当然不相信。那佛法里面有很多外道说法，你辨别得出来吗？辨别不出来的话，你就不要什么都相信。事实上在原始佛教里面就有一部经讲四大教法，释迦牟尼我说不要因为是我说的你就非得相信不可，也不要因为别人说这是我说的所以你就非相信不可，你要用你的经验，你要用你的智慧去判断。那什么经验什么智慧呢？其实到最后我们归纳出来就是三法印。那如果就我了，就我的话更简单，缘起中道不二法门，相应的话是佛法，不相应的话就不是佛法。所以不是说所谓闻经闻病信受，没有这回事，人根本没有判断能力啊，被人家卖掉来替人家数钞票，就是这种人啊。尤其在这个时代，真经假经，很多人都假借佛名啊，假传圣旨啊，到最后是假天子以令诸侯啊。我们一定要非常的理智的去判断，当然判断可能有可能是错的， 但是错的话怎么办？只能够慢慢学习改进了、啊、至少我不可能说因为哦有人说这是佛说的我就非相信不可的。各位如果听我讲经说回来的就知道我从头到尾批到很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必须有一个很明确的大原则去判断什么才是跟佛法相应，什么才是跟解脱的道相应。有太多太多假传圣旨的。所以如果我还是强调一句话，不从缘起入不了真正的中道，只是讲 不偏两边没有用的。因为众生的习气，因为如果你抓不准的话你一定会偏一边，因为众生的习气就是偏一边的，这不是你想不想偏的问题，这是惯性使然、哦、所以说不同缘起入不了真正的中道。下面三大圣，不是立愿为大就可以为大，也不是劝请为大即可为大。如果见地不真，如果正量不足，称不上是大。所以我很早就说云何为大，见性为大，云何为大，中道不二为大。但是这样的大圣标准太高了，标准太高了。所以很多人熟悉的大圣都是什么烂大圣，怎么个烂法？第一个好大喜功，反正就是啊，就是要大的嘛，谁要小的啊，什么都要大的。像释弘誓愿讲说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现在各位可能比较敏感，你们看到那两个字就应该会觉得有一点简洁。誓愿，誓愿是什么？作意，作意，作意要度，执意要度，表示你不是随顺愿。我们一般人往了有一句话，佛法不度无缘人。为什么不度呢？他没有意愿，他没有意愿，你不用。我有意愿，如果说我有意愿是你的意愿，不是他的意愿啊，是要他有意愿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二个标准呢，要请法才能够说，要请才能够说。所以说如果不请，如果没有意愿的，就是无缘人了。那从因缘法来看的话，没有所谓的无缘人啦、啊、但是真正的主要的无缘，主要是在没有这个意愿。所以事实上从中道不二法门来看的话，佛法不度无缘人比较接近中道。所谓不度，它不是真的不度，如果没有缘的，没有缘的话，他不刻意去度。那有人有缘的有请的话，就随缘说法。其实在原始佛教本来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是随缘说法，没有说刻意要度众生。所以这也就是说，在前一阵子有人在问我这个问题，在佛教的历史上似乎没有宗教战争。我说当然啦、啊、因为佛教没有说一定要度别人啦、啊、一般的宗教都是大我，大我一定要强迫别人听我这一套。那无我的话，无我就是随便，你爱听不听是你家的事。那如果你爱听，我就把它讲清楚。那如果不爱听就拉倒了。所以他不会有国跟国之间不会有宗教战争，家跟家之间不会有互相的冲突。有很多人为了杜先生啊，杜小孩子出家，哎，结伙啊，搞得大家都很不好看了、啊，因为什么？你想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尤其家人无边誓，一定要度，度到最后大家都不好。为什么？作意。所以我刚才讲了一句话很重要，作意就是不慈悲。你以为你对他慈悲，你因为你作意就不是真慈悲啊。真慈悲是随是要看对方需要，不是看我的需要。所以很多人都喜欢讲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哦，要度一切众生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浩大的惯性，浩大喜功的惯性。所以我接触大圣以来，我一直怀疑大圣的大跟世间的浩大喜功到底有什么差别呢？ 有一个最重要的差别，证得空慧是差别。既然证得空慧，就不会作意了，就不应该作意。好，这是第一种大，好功好大喜功的大。第二个，人龙乃大。很多人所知道的大圣其实是什么？是包含小圣，包含南天圣的所谓的加起来的，就称为大圣。光看拍天啊，什么都把它收进去的，就是大圣，没有很精细的去摘。所以到最后是变成什么兼容并蓄啊，到最后是泾渭不分了、啊，好的坏的分不清楚啊，珍珠跟瓦片啊，搞不清楚啊，搞不清楚，大部分人喜欢的是瓦片，不会是珍珠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瓦片你比较熟悉啊，珍珠你还看不清楚啊。所以我们一般人其实一般人所熟悉的大圣，大部分都是人天圣。为什么？讲慈悲，讲训练，讲要度众生，要往生净土，那个都是从只有的前提说的。所以这样的大圣再怎么样讲，不会比声闻圣高明到哪里去。第三个，为什么称为大圣呢？方便为大。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悉，先以意构圈，后令入佛智，就是为了度众生，就要先顺着他的习性，然后让他先入佛门，后令入佛智。后令入佛智其实是好听的，他哪说令入佛智，你其实你已经不管了。为什么？太多众生要度了，度，所以你看有很多讲经的大圣讲的都是什么初阶的佛法，更上一层的没人惯了、啊、为什么？后令入佛智还没人差别啊，太忙了。那所以其实那个是好听的，所以到最后你所听到的都是什么佛法呢？都是方便法，都是真正的佛法，更不用说是真正的大圣。所以一般人，我讲白一点，一般人所讲的大圣都是烂大圣，不是真大圣。好，所以我们在这个经典上面有一段，有一个比喻非常奇怪的。假设譬如他利大王有太夫人以平见通，怀孕生子，一意和至王之宝，不与世尊。如是假设，我声闻众亦复如是，虽为同证，以法性身，不为如来真实佛子。他的意思是说，声闻的弟子就像什么？就像王后跟别人通奸所生的，算不算王子呢？不算王子，叫可能抓起来他还把他杀掉了，因为他不是王族的血统哦。所以我的声闻弟子啊，也是这样子啊、哦。那声闻弟子的部分我不管。假设譬如他利大王以死人通，怀孕生子，虽出下境得名王子。他的意思说，好，如果是菩萨的话，像什么？像大国王跟死人通，死人是什么？仆役还不是嫔妃哦，是仆役，哦，婢女啊什么，反正就是，然后生了小孩子，算不算王子呢？算王子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有国王的血统。有人对这个比喻很奇怪，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把菩萨道讲作私生子呢？其实我一看就知道为什么是私生子，因为他的血液不纯啊，那太多太多方便法了，太多都是方便法了。所以为什么是私生子呢？因为有勾烂的缘故啊。那这个私生子可能继承王位吗？大概不会了。 很多人说不会，当然不会啊，因为还有正宫生的啊，嫡长子啊，如果有嫡长子，当然轮不到这个，对不对？正宫如果我没有生的，并非生的，至少还比较正统，轮不到这个的、啊，轮不到这个跟这个使人通产生的是真子，那太不可能。其实我主要的不是讲这个问题、啊。如果照原始佛教的讲法，修菩萨道不可能成佛。修菩萨道不可能成佛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佛最原始的定义，在原始佛教里面有一部经典，有人问说，那佛跟阿罗汉都是证阿罗汉果，为什么释迦独称为佛，而阿罗汉只能够称为阿罗汉呢？那佛的回答是，佛要独觉无是自觉的才称为佛。如果你是跟经过听闻佛法就算证的阿罗汉果的话，也只是阿罗汉，不会是佛。所以如果照这个定义非常明确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像我们这些人都是在听经闻法的，不会成佛的。所以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为什么说原始佛教说三千大千世界只有一尊佛呢？如果照理讲，如果大家修都大家都可以成佛，应该很多佛，为什么三千世界只有一尊佛呢？因为只有一个要觉悟，只有一个人最先觉悟。所以说如果以我的看法，修行菩萨道最后，如果照这种讲法，最后不会是成佛的。尤其我觉得我们不可以把继承王位的观念当作成佛。很多人就像禅宗一样，到底是传法还是传位，他分不清楚啊。什么叫做传法？如果你已经开悟了，已经鉴定合格了，就成为传法的人了。那很多人的传法是认为是去接班了，就是传法。接班跟你有没有得法没有必然的关系，有一大堆人根本没有得法，他还是要有人去接班的。那反过来说，如果你是一个很好的法师，教出来的很多人都开悟了，那传法的弟子给有多少人？每个都是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把传法跟传位当做一个，传法只能够传一个，没有这回事啊。既然得法，就当然就能够传法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度完五比丘之后，就叫他们分别去说法。这五比丘其实就是佛的传法的人啊。可是到最后，我们讲到最后还说迦叶尊者是他唯一的传法人，那个都是我们把传位的观念套上去，套到传法去的。所以如果我们一方面鼓励很多人都成佛，然后又把继承王位的观念当作成佛，这两个不是互相矛盾吗？那也就是说，我最后只要讲的是，真正的学佛其实是以法为中心，以法为中心。三宝其实是以法为中心，为什么呢？佛因为觉悟法而成为佛。那身呢？身也是以下面所讲的求法、知法、修法、正法而成为身。所以三宝是以法为中心的，因此到修行到最后是以正法为最后的目标。正什么法呢？正中道不二法，我想这个应该很清楚。那怎么样正中道不二法呢？就是要从缘起法入门，到最后能够证得中道不二法。这整个是整个修学佛法的一个轴心。所以下面我们讲这句话，所以从求法、知法、修法、正法到弘法，乃皆以法为中心。那求法其实就是什么？发菩提心。因为你发心，所以去求法，因为有问题嘛，有问题 岁要去发心求找答案，就开始求法求觉悟，然后开始我们当然就一般人来讲靠自己觉悟是不容易，所以我们就听别人的啊、哦，已经觉悟了过来人带路，所以开始听经文法，从文思修入法知法修法正法，到最后然后才能够弘法，所以这一切都以法为中心。所以在我想大家都知道佛法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依法不依人、啊、大家都会说，但是我说的是说，如果我们是自求解脱，你还是以人为主，因为你看的主要的是人。如果你我们说为了度众生，你看的也是人。如果说为了成佛做主，那不只是看的是人，而且是位，那个位置。所以我们要依法不依人，还是主要的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要入法。如果入法之后呢，既得法者，疑者疑必伴随而有。如果你都真正得法的话，你不求解脱，自然得到解脱，因为法本来就是没有障碍的。好，如果得法，要不要去广度众生呢？不用。但是我敢担保，你的法缘绝对会越来越殊胜。虽然我们讲说随缘啊，随缘说法，可是那个缘啊，你没有得法的人的缘法缘就是不足，得法的话那个缘哦就像火烧一样越烧越旺，所以你只要能够随缘去度众生，那个就能够度很多众生的，而至少他还是保持一个什么随缘的前提，而不是利愿，利愿就错了，因为利愿表示你是作意的，作意是因为有我。好，那要不要成佛做主呢？其实成佛做主是后来人说的，不是你说的。像达摩祖师哦，我们到现在都讲达摩祖师的，是后来人追溯他是禅宗住主，他这次的时候他才不觉得我是禅宗住主了。所以也有很多人讲说要开宗立派，开宗立派也不是你说的，是在历史上他已经成为一个法流了，然后我们再给他一个称呼哦，说是这个怎么宗怎么怎么宗，临济宗在当时的话他们也没有这个名字啊，这是后来已经在历史上已经稳定下来之后，后来人再去追溯说他是什么宗。但是我至少我是觉得说，如果我们以法为中心的问题都非常的单纯，既能够自度也能够度人，你得到法的话，你不求福慧圆满，福慧会慢慢趋向于圆满。这也就是说，我们的讲解的重点其实就是要两句话：从缘起入中道不二法门。因此，我个人对《维摩诘经》所讲的中道不二法门也不妨以为然。是维摩诘莫难，哈、哦，有没有？各位有没有看《维摩诘经》啊？知为魔皆默然，然后就说是真入真道不二法门。哎，那释迦牟尼佛讲了那么多，他算什么呢？不是讲了就不是中道不二王，也不是不讲就是中道不二，你讲清楚啊。所以我觉得我对很多的说法其实我是抱持不同的意见啊，我想各位知道，尤其对本经有很多不认同的，所以我讲经说法一向不是只是消文解字，啊，跟国文老师一样，把这个每个字都解释清楚了，或者说一文会义，反正经典讲对，我就说他对，哦，他讲三个理由，给他补个五个理由，四个理由，讲白一点，这个事情别人都可以做得比我好，因为现在网络很发达，你要找什么资料都有了，但是我的主要。我的讲法主要要站在一个核心点，就是什么缘起跟中道不二法，从这个轴心再去看这个经典里面，就有很多值得 得考虑、值得商议的地方。所以各位如果要听这个经典，要听我讲这个经典，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啊，不会说只是消文解字，不会只是译文会议啊，有很多的讲话可能会你会很错愕，为什么会这样子。但是我觉得我们比较上是从比较大的、比较大的视野、比较重的轴心去讲这个佛法啊，跟当然跟别人讲话是不一样的。如果跟别人不一样，不用我来讲啊。那我们今天讲一花了两份了、啊、到目前为止才把第一份讲完了，也时间也差不多11:50，那现在剩下一点时间，就看各位还没有什么问题。阿弥陀佛。